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十一到十八节。那么按照整个大纲的铺排呢，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是连结在前头的。我们将整个彼得后书呢分成五大段，那么事实上第一大段跟第五大段呢是所谓的前言跟后语，而按着彼得后书的经文呢，正好将第一章的前段的前言再加上第一大段的一个讲解，然后第二章是一个大段，第三章呢除了后面的三章十四节到十八节是一个结语之外呢，整个第三章我们把它分成三点来做分享。上一回我们讲到了第一点跟第二点，今天呢是进入到第三点。那么整个第三章的标题呢是属天盼望的提醒，前面两个点，第一点是讲到主再来的应许，后面呢第二点是讲到主再来的明证，现在第三点呢，我们看彼得后书三章十一到十三节要谈的是主再来的应用。当使徒彼得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他是有应许的，并且在各样的辩证当中是有明证的。那么接下来呢，彼得要强调这个主再来不是一个知识或是一个辩论而已，更重要的它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可以去经历的。所以呢在这第三部分呢，我们今天进入到彼得后书三章十一到十三节，我们定的标题是主再来的应用。使徒彼得坚定的声明耶稣基督再来的真理，并且以这个教导来鼓励信徒，那么这些弟兄姐妹呢要在一切的行为上培养出敬虔的态度，他们呢也要为着这个社会因着神的救赎要临到，要与神同工，并且这些信徒们也该期待新天新地的来到作为公义的居所。而当时彼得写给当时的信徒不仅仅是有这样的应用，同样的现今我们这个世代的信徒读了这些经文也应该要产生这方面的应用。好，那我们进入下面的三个小点。主耶稣再来的应用，从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我们看到，这要一个新的态度，也就是说要培养出一个敬虔的态度。彼得是很确定的说，因着主的再来，一切的东西都要被毁灭，他采用了一个末世灾难的这样一个讯息，而这个命令呢是作为一个道德命令的基础，也就是说一切指的是天地万有所有的东西。那么在这样一个一切的当中呢，没有例外的，甚至整个宇宙都可能要毁灭。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在整个现今的所谓的科技或科学家当中呢，他们已经看到了我们所处的地球是渐渐的走向毁灭，也就是说从人的角度来看都已经可以感受到整个我们所生存的环境在趋向于灭亡。但我们必须要强调是说，虽然这个整个天体或物理学家、科学家、科技业的这些专业人士，他们看到了这个地球在走向毁灭，而这一件最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造成的整个地球毁灭，并不是过去我们说人类所造成的毁坏，不是因为人类所产生的一种宇宙爆炸或者是人类的一种战争让地球毁灭，这个地球的毁灭是因为耶稣基督再来之后要有新天新地。所以这里面提到了说，一切是所有的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物质都要如此消化，也就是说完全的毁灭掉，那怎么办呢？接下来彼得是提到说，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所以在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新的态度， 这个世代一定会走向灭亡，这个世界会走向毁灭，我们该怎么办？这是我们应该要来烦恼的，或是我们应该要承担的。你不要担心说这个世界会怎么样的毁坏，我们应该要做好准备，是面对毁坏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态度。那么彼得提了两方面，一个是怎么呢？讲到该当怎样圣洁，一个是怎样敬虔。我们要勇敢的负责，就是得要活出圣洁敬虔的生活。在这里呢，使徒彼得并不是颁布一套严格的一个宗教法令，不是的。这里面讲到的圣洁和敬虔呢，用的是复数，也就是说信徒应该用圣洁的方式和敬虔的行为来过日子。这个复数呢，是代表实行的方法有很多种，你不是单一的只做一件事表达你的圣洁，表达你的敬虔，而是你要在许多方面呈现出一个属神儿女的一种生命。彼得要我们对这个观念要超越了一种宗教活动，很多时候只有一个宗教的外表，或是聚会，或是仪式，这些东西啊是我们要着重。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有这种狭隘的看法，只是遵守个一个两个的死原则，而没有真正的活出这种活泼的信仰来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对于耶稣基督的再来仍然是没有真正的体会到。所以先讲到态度上面要改变，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小点，有关于主再来的应用，是要有新的行动。这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彼得说除了要怎样，这怎样就是说你更应该了啊，怎样圣洁，怎样敬虔。然后呢，是十二节讲到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彼得不仅仅提出新的态度，现在更提出一种新的行动，新的行为来。前面讲到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期待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要求的并不是没有行动没有作为的一种静态式的或者自以为式的敬虔，乃是一种诚恳的，是努力的，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有见证的敬虔。这差别在哪里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心态，就是要做了更美好，那做不到怎么办，就产生一种负面消极的，就是不做不错，因为多做啊多错，少做少错，那么不做呢就不会出错。事实上在末后的世代，信徒们应该要有一个积极的观念，你不是消极的我不出错，我们应该积极的是在所有别人可能要犯错的当中，我们活出美好的见证来，或者即使冒着犯错误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呢，因为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是一个倚靠神的人，所以我们是积极的在等候这个末后的世代。虽然有苦难，虽然有逼迫，虽然有假教师出现，但是呢，我们是切切仰望神的日子。这里面呢，不是说我们在催促神快点来降临，虽然有这样一个暗示说耶稣基督的再来跟我们地上的每一个肢体们的服侍是有所关联的，但是我们不要自我膨胀到一个地步，以为说我什么都不做耶稣基督就不能再来，因为神应许说他再来的日子要使万民都归向他，那如果我不传福音，是不是我就可以拦阻耶稣基督再来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主权还是在神的手中。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主再来的日子人子是不知道的，只有父神知道。所以呢，这只是一个类比，或者有这样一个提醒，在末后的世代信徒们要积极的来做传福音的工作，不要自我膨胀到一个地步，我不传福音我就可以影响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人没有那么伟大啊，但是相对的，如果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而我们却没有在那里传福音，没有做那美好的见证，没有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那么受审判的是我们。所以呢， 彼得在这里要强调是，你要改变你的态度，你要有一个新的行动。那么这是一个积极盼望神再来的日子，不是说啊，我们拼命的做福音的事工，让更多人得救，以至于呢，迫使耶稣基督非得出现不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乃是说，因为主再来日子近了，我们要珍惜现有的时间机会，即使不在我们有生之年耶稣基督要再来，可是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有限的。所以彼得在这里要提醒的就是，我们要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来到。这里面呢也有争论，有人说彼得一下讲主的日子，一下讲神的日子，到底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呢？我想我们可以明白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就是神，他被称作神的儿子，但是他就是神。约翰福音也讲很清楚，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那么因此呢，不管用主的日子，用神的日子，那日子一定是末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到那一天，彼得说，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这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所有有形的对我们现今活在世上的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不管是吃什么、用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坐什么车，通通是有形质的，包含了我们所看得到的日月星辰，我们所住的这个地球都是有形质的。可是到了那一天，这一切怎么都要被烈火融化，通通不见了，通通要消灭毁灭掉。那么会有什么呢？等一下我们看十三节就知道，有新天新地。但是就在这个一切都会被烈火融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物质被融化了，那有什么东西会留下来呢？我们再仔细去探讨，你就会发现了，真正会存留到永远的就是得救的灵魂。弟兄姐妹，这也正是我们要珍惜的。我们为什么要有福音的一种传递呢？我们为什么要传扬神的救赎呢？因为所有的东西在我们现今世上都不能带到天上，只有一样得救的灵魂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会碰得到。也因此呢，我们就因着这个末世的信息，我们会更积极的一种行动，为了传福音，我们也会相对的更认识到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终将要归于无有，所以对世上的一切我们会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从一个正确的态度带出一种正确的行动，那么不仅仅有所行动，而且更是有盼望的。所以在主再来的应用当中，第一点我们讲到新态度，第二我们说新行动，第三呢是新期待、新盼望。我们来看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的经文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这里使徒彼得就神的日子与教会的关联提供了一个积极的结果，正如同讲到旧约的洪水改变了旧世界一样，至终新天新地也是由火而产生。使徒彼得并没有提供一套详细的程序说明神会如何给予我们一个新的创造，他没有提到新天新地是怎么来的，因为事实上彼得也没有得到有关于这个整个详细过程的启示。但是彼得所领受的就是有新天新地要临到，这是我们最美的一个盼望。这其中呢是有益居在其中。在现今的社会当中，我们有许多不公不义，但是在神那、在新天新地当中，只有义在其中。那些所有人的邪情私欲和败坏都要完全被除去，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带来了新天新地，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期盼。使徒彼得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呢应该要有一个新的态度，不是只是一般性的或习惯性的去敬拜、去参与教会的一些宗教活动或是宗教仪式，这些我们都应该要进行，但是更重要是我们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是多方面的，在生活当中来呈现。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新的行动，积极的、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是传扬福音，为主做那见证。等到那一天，所有一切都被烈火融化了，但是所存留的就是我们手所做的功，就是那些得救的灵魂。然后呢，我们是照着神的应许在盼望那个新天新地，所以这是真实的，是必要发生的，不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也是使徒彼得针对那些假教师错误的教导最严厉也是最后的一个提醒，因为这是存在的，也是信徒所信仰的一个重要的盼望缘由。好，这是有关于第三大段，我们在这里告一个段落。彼得后书的第三章14到18节，这段的经文我们给他定的标题是末了的训诫。也就是说，在彼得后书里面呢，我们将原来的三章经文，第一章有前面的前言，第三章呢有后面最后的结语。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仍然也将它分成三个段落。也就是说，3章14节是一段，3章15节16节是一段，最后3章17节18节是一个标题。首先我们进入到3章14节的经文。在彼得后书3章14节，彼得仍然说，亲爱的弟兄啊，这段的开始，彼得仍然用亲爱的来作为一个开场，像第三章的第一节是这样，第八节是这样，到了第四节，彼得仍然用一个牧者的心怀来劝勉，来带领信徒面对假先知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前面讲到许多耶稣基督再来，这是必定的，而且呢有审判。那么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有几方面的呼吁。首先我们看到第三章的十四节是呼吁要在道德上清洁。那么彼得这样说，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这当中呢提到了一个，既然盼望这些事，那么是哪些事呢？就是前面讲到的耶稣基督再来，会有审判，会有一切的物质消化的光景，但是呢我们知道属神的人就会得着神应许的新天新地。好，既然有这样一个盼望，那要怎么做呢？不是在那里傻不愣登的等着耶稣基督的再来。我常说啊，如果信耶稣只是等着上天堂，说信耶稣是得救可以上天堂，那么活着不知道要干啥的话，那基督徒是一种悲哀的人生。因为呢，上天堂要死了以后才上天堂，那岂不就变成等死的人生吗？不，基督徒是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有新天新地的盼望，但是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是要做工的，是要服侍的。所以彼得说怎么样，就当殷勤。我们回头看彼得后书第一章，他就用到这方面的词。第五节他提到了要分外的殷勤，第十节呢又讲到应当更加殷勤，十五节虽然没提到殷勤，但是彼得说要尽心竭力。那么到了彼得后书第三章最后这一段呢，彼得仍然强调当殷勤。什么叫殷勤？是勤奋的、努力的，尽所有的能力来做。为的是什么呢？要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这是指着圣洁上面的。事实上前头彼得已经讲过要过圣洁的生活，在这呢更是要提醒跟那些假教师他们污秽的道德生活要有所区隔，特别是要显出一个见证来。当我们没有玷污，无可指责的时候，那才能够安然见主。这个安然见主指的是没有瑕疵，没有愧疚，让我们能够坦然的，能够带着一个平安的心来到主的面前。这个安然呢可以有两方面的解释。一个呢就是指着我们在这地上等候主来的日子是能够心里踏实平安的。第二种的解法呢是说，当我们见到主面的那一刻，我们是踏实的，是平安的心来面见我们的主。不论是哪一种的解法，对我们生命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让我们能够踏实的面对神，面对世人。彼得呼吁信徒们要身处一种安然的状态，这是一种勉励，也是一种期盼， 因为当我们做好这样准备，我们就是可以安然的见到我们的主，没有惧怕，也不会觉得人生空虚乏味了。好，接着呢，再来进入到第二段，彼得以保罗的话来作为提醒。彼得曾经强调，耶稣基督再来在时间上会有延迟，乃是因为神的宽容，要让更多人有机会来信靠耶稣基督得到救恩。在这里呢，彼得就呼吁弟兄姐妹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也就是说认知这个事实，并且呢，这样的一个主题呢，使徒保罗也提出过。但是我们在第15节里面看到，彼得是在论到使徒保罗的哪一些教导呢？没有具体的写下来。如果彼得的主题是以神为着怜悯的缘故，要较多人得救而延迟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表，那么可能是指的保罗在罗马书所写的。如果彼得指的是有关于末后的审判，耶稣基督再来，那么可能就指着保罗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所写的书信了。但是不论是怎么样的一个前提，重点就是彼得所说的，在当时这些信徒们也看过了保罗所写的信。因此彼得强调，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就表示这封信大家都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彼得也强调，这封信呢有一些难明白的，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又是再一次的指责那一群假教师假先知的错误的教导。那么这里呢，也有人提出一种疑问，就是说是不是在这一段里面，使徒彼得刻意的要将当年跟保罗有的一种冲突呢来做一种和解。有人说这是后代的信徒为了要有一种两个使徒在冲突之后有和解的状况，而冒彼得的名写下彼得书信。事实上不需要大费周章讲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呢，就算是真的，当年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曾经讲过他当面抵挡过彼得，但是就以一个属灵的圣徒使徒们他们的立场来看，这一种矛盾很容易就在主里面能够解决的，不需要刻意的还要去强调这个使徒跟那个使徒彼此之间有冲突有竞争，不需要的。因为彼得在这里所写的目的并不是刻意要表达他们的和解，因为事实上早就已经和解，重点是在于他们都领受了圣灵的启示，要在末后的世代基地信徒。好，这是有关于彼得用使徒保罗的话来作为提醒。最后我们来看第三段，也就在彼得后书第三章17到18节。这一小段呢，我们定的题目是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这里彼得再次用亲爱的来作为称呼，表达对于这一群信徒，这一群收信的弟兄姐妹是最后谆谆的教诲，是一种情感的流露。而这最后两句的提醒强调警告信徒不要跌倒，不要受影响，要防备，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会临到，你要做好准备，不要到时候措手不及。另外呢，还提到了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所以彼得对当时的信徒是有个信心，他们的信心是坚固的，他们的得救的信仰是踏实的，但是如果不做好准备，就有可能在原来坚固的地步上面坠落了。所以这是一个提醒，这也是一种命令形式的一种要求，表示说信徒如果不做好准备，那么最后的亏损将会非常的大。那不仅仅对当时的信徒是这样，对我们现今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仍然也是有功效的。因为如果我们自以为站立得稳，就要防备在现今的时代，假教师假先知仍然充满着在我们周遭，随时都想要来影响我们信仰的根基。彼得呢，在这段里面是认定预先警告为弟兄姐妹准备要面对的一种办法。那个办法是什么？是做好了这个预备，而且呢，18节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所以不是在那里消极的，或者只是站在原地而已。更重要是，当我们灵命更加的茁壮成长的话，那个抵抗、那个反击、那个防备会更加的周全。所以基督徒的灵命成熟成长是对自己最好的防卫措施，也是最好的保护。彼得讲到这个要长进，是指的现在时事的命令式，也就是说信徒应该要持续不断的增长，这绝不是单单一时的强壮而已，也不是一时的警醒而已，乃是不断的发展的体验的过程。而在这呢，彼得再次强调了耶稣基督的身份地位，他说是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这个称呼对当时的犹太人甚至外邦人都是很严肃的一个宣告。为什么？因为将一个道成肉身、地上为人的耶稣指称是主，那个主就是我生命的主宰。对罗马人来讲，那是一个强调对效忠的对象的一个称呼，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这个称呼只能用在独一的真神身上。彼得正式宣告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那么谈到了知识，又是看到在第一章开始他就强调知识，这个知识不是头脑上的，这个知识是生命当中去体验的。最后彼得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表达主就是那伟大的再来的主，是与独一的真神同等伟大的主。好，我们讲解到这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